信仰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。良友圣经学院，信仰与生活，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信仰与生活》，我是李月新。过去几课，我们都思想一个题目：我爱我主教会。谈到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月新也很欢迎弟兄姐妹把你教会生活的情况跟我分享，或者你已经在教会里头服侍，也希望能够透过书信、透过电邮能来跟你交流。今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小题目，乐在家庭。今天我们会特别的谈到家庭里面的生活。如果根据婚姻家庭的理论，一个家庭它的核心应该是夫跟妻，就是两夫妇，夫妻是一个主系统。正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提到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是主系统。在家庭里头，当然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次系统，那包括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，包括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。那这一课我们主要从圣经的记载的家庭当中，我们谈一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，谈一谈兄弟姊妹的关系。那下一课，第二十课，主题是婚姻生活，我们会集中谈夫妻的关系。在圣经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一个认识上帝的人，一个蒙上帝所爱的人，一个认识主的吩咐教导的人，其实并不保证家庭的生活一定会美满。理想跟现实有时候有一些距离。在旧约的圣经当中，特别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家庭的记载，这些的例子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提醒。从旧约里头，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人物，亚伯拉罕的家、以撒的家、雅各的家，他们的家庭各有不同的问题，因着人的软弱，他们面对着不同的难处和问题，有时候是一些重复的问题再度的发生。我们先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家。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典范。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就顺服了。他去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居所，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创世纪里头的记载，当时那个地方有迦南人住在那里，非常的凶悍的民族，然后那个地方又发生了饥荒。圣经记载，创世纪的十二章，亚伯拉罕跟妻子撒拉要逃到埃及。在那里，亚伯拉罕在个性方面软弱的一面显露了出来，因为妻子的美貌，亚伯拉罕很恐怕到了那个地方会因着妻子的缘故被杀，所以就发生了把妻子认作是妹妹这样的事件。他对妻子说，哎，你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的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，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所记载的。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个典范，但是他也曾经有软弱的时候。在亚伯拉罕的家庭当中，他有妻子，后来也娶了他家里面的一个奴仆夏甲作为他的妾，结果家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冲突和纠纷， 撒拉跟夏甲和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发生。我们看到妾因着自己有了孩子就藐视自己的祖母，然后祖母也因为痛恨嫉妒的缘故要赶走这两母子，在家庭里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亚伯拉罕的家庭，然后到了以撒的家庭，其实亚伯拉罕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决定，就是因为从以撒而出的才算是他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很坚持替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，不能够随便，他就让他的老仆人去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媳妇，结果长话短说就娶到了利百加。我们看到以撒他的个性是很温和，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曾经重蹈了父亲的覆辙，他不认妻子。不好的事情在两代一再的发生，但以撒的家庭主要的问题，主要的纠纷是跟他的儿子有关，其实是一个双胞胎的儿子。在创世纪25:28里面提到，父跟母各有偏爱，以撒爱以扫，利百加却爱雅各，因着父母的偏心，结果祸延下一代，两兄弟从来没有彼此相爱过，反而是彼此为仇。当然在那他们两兄弟在母腹当中已经相争，但是因着这样的缘故，两兄弟的不和导致家庭里面发生的悲剧。雅各，我们知道当雅各他因着欺骗自己的兄长，以至于他要逃离自己的家，然后要逃到舅舅拉班的家里面，其实这是开展了另外一系列的悲剧。雅各逃到舅舅的家里面要为他工作，可是这位的舅舅却是不断的欺骗雅各，不断的剥削雅各啊，其实他骗了雅各为他工作了很多年，为着他所爱的拉结的缘故，其实他为他的舅舅工作了14年。拉结他是因为不能够生育的缘故，其实可能他也陷在一个很大的痛苦当中。从圣经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到拉结他经常为着没有孩子，他对他的丈夫吵闹，然后又与自己的姐姐利亚相争，两姊妹就好像用生孩子作为筹码，互相的去相争。其实雅各在当中大概也很痛苦。我们经常说家庭应该是我们的避风港，不管我们在外头遇见多少的风雨，回到家里面是一个很温暖很安全的地方，但其实家庭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伤害，很多的不幸。从创世纪开始已经是这样，父母跟子女之间，兄弟姊妹之间都会彼此的伤害，甚至这是发生在认识耶和华认识上帝的家庭当中。再来是谈到约瑟的出生，雅各是非常非常偏爱约瑟，他的这种偏爱带来了兄弟之间的仇恨。雅各其实他的偏心应该是非常的明显，雅各有四个妻子，他一共有12个孩子，但是雅各大概是只偏爱两个，就是拉结所生的约瑟还有便雅悯。那当然我们在细读创世纪的记载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憎恨，其实可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，因为可能他也不太懂得尊重他的哥哥们。约瑟本身是很聪明的人，可能他也是非常讨爸爸的喜欢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软弱的一面，就是 他恃宠生骄，他不懂得跟哥哥们相处，结果让他的哥哥们心里很不舒服，恨他，恨他到一个地步。创世纪37:18，约瑟的哥哥们就同谋要害死他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憎恨。然后到了约瑟，他的经历，他自己建立的家庭，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已经看到有兄弟相残的事情。第一个例子，第一桩的兄弟相残的事情是亚伯该隐，然后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也是这样，雅各的10个儿子也是这样，他们一起要害死自己的弟弟。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约瑟没有被害死，他是被卖掉，那后来的经历我们都了解，最后约瑟在埃及成为了宰相。这些坎坷的经历其实带给约瑟很大的伤痛。我们怎么样知道呢？约瑟在埃及娶了妻子，生了儿子，第二个儿子名字叫做以法莲，意思就是忘记，他是纪念耶和华让我忘记我的父家，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想起我的父家，不要再想起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。以后很多年的时间，如果我们推算一下，可能约瑟被卖的时间大概是17岁，那后来他出来做宰相的时候30岁，所以他离开家已经再加上后来有7年的丰年，2年的荒年，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再重逢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。在这20多年当中，约瑟仍然带着过往的这些的痛苦。然后我们想到约瑟的父亲雅各，想到约瑟的哥哥们，可能他们在这些年日当中也没有很快乐的生活，那父亲最爱的妻子和儿子都离去了，都不在他的身边，他一定是在痛苦当中生活。那他的10个哥哥也是心里面很愧疚，可能会后悔为什么要害死或者是卖掉了自己的弟弟，以至于父亲常年在忧伤当中。可能只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，父母亲各有偏爱，我们会说啊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作为父母的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？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儿女呢？以至于避免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悲剧呢？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、可以反思的。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信仰与生活》。这一课我们特别的谈到家庭，我是李月欣。刚才我们已经思想过，在旧约圣经，特别其实集中在创世纪里面一些家庭他们的处境，因着一些原因，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些的嫌隙，可能兄弟姊妹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相仇相恨的这样的情绪，导致家庭出现很多的悲剧。我相信这一些家庭的例子可能在今天仍然在不断的重复，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，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经营，怎么样去爱护我们的家庭呢？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所反思，并且我们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在整本圣经当中，我们都应该找到上帝对我们建立家庭、经营家庭他的心意和教导。 月薪主要从两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，第一方面是父母的角色，父母的责任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子女的角色和责任。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父母的责任。当然，父母要爱护自己的子女，爱护自己的下一代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是他的赏赐，所以我们应当很爱护我们的子女。当然，我们了解这个爱护不是溺爱，不是偏爱，而是我们能够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子女，不会让子女觉得自己是不受关心、不被认同的一个。我们刚才提过旧约里面、创世纪里面一些反面的教材、反面的例子，因为以撒、拉结他们对两个儿子各有偏心、各有偏爱，以至于造成两兄弟的不和。我们也看到因着雅各偏心约瑟，造成了以后的很多的悲剧。我们要懂得爱护我们的子女，其实我们也要学习，特别作为中国人的基督徒，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赞赏、怎么样去肯定我们的子女。其实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往往也是不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，通常是很吝啬那种赞赏，就算考到了好成绩也说你怎么这么笨啊，或者很少愿意去讲一句肯定的话。月薪的丈夫在美国一所神学院里头，他进修婚姻与家庭辅导。月薪的丈夫有一次他就分享说，在课堂上的一个经历，那一个课堂老师让各个同学都分享父母对自己的爱、自己的肯定、自己的赞赏。因为他的课堂里头全都是老外，都是美国的基督徒。那当大家分享自己的父母经常拥抱、经常亲吻自己给自己很多的爱、很多的温暖、很多的赞赏的时候，月薪的丈夫的分享让大家都很惊讶。那我的丈夫说，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拥抱过他，从来没有亲过他，也从来没有赞赏过他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文化。我们的上一代都比较习惯责骂这种的文化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的责骂。哥罗西书3:21，保罗提醒我们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我们学习多一点的肯定，多一点的欣赏，少一点的责骂。当然如果犯错的时候需要警戒、教导、帮助他们，这是父母的责任。第一方面爱护，另外一个方面是教养。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重视用主的道来帮助教导我们的儿女。箴言22:6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上帝的道，用上帝的道来教导。其实生命记也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，生命记的6:7说，要用主的道殷勤教训儿女，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都要谈论。月薪曾经遇过有一些父母，他们宁愿让子女上一些才艺班，也不重视把他们送到主日学里面学习。有一个母亲就是因为儿子学小提琴的时间刚好在主日，他就不带孩子上教会崇拜，不带孩子上教会读主日学，而是让孩子来学小提琴。因为他说， 那个老师是很有名的大师，他有的时间就是这一节星期天的早上，所以他让儿子去上小提琴，而不让他上主日学。你给子女的一个信息就是，主的道不是那么重要，教会不是那么重要，学小提琴比较重要。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信息，很不好的榜样。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些好的榜样，摩西的母亲，撒摩尔的母亲，我相信在他们乳养自己儿子的时候，也给他们很多很正确的主的教导，叫他们不忘记自己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。在新约当中，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，他的母亲尤尼基也是一个典范，他们的悉心的教导让提摩太很忠心，很爱主，一生都行在正道上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父母的，我们都应当注意爱护教养还有管教。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就提到说，管教很重要。人如果有顽梗叛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如果惩治还不听的话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把他带到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。其实这里讲的是一种审判啊。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些反面的例子，祭司以利，他明明知道他的儿子行恶，可是他不管教他们，任由他们去行恶，结果遭来了耶和华的审判和惩罚。在箴言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，管教孩子的重要，用杖去责打儿子的其实是爱他的表现。如果不管教，放弃管教，反而是恨恶他的一种表现。所以在箴言的29:15也提醒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管教的杖是父母对儿女爱的一个表现，管教是出于爱。这时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说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同样我们看到儿女犯错，儿女有不对的地方，同样也应该帮助他，管教他。这个是父母的责任，儿女的责任。儿女对父母很首要的一点就是尊重。月心曾经在一个快餐店里头看到一个很小小女孩，我看她是5-6岁，可是对于母亲非常的没礼貌，母亲教她一些知识，她就很不耐烦，就说她已经知道了，不用你说我不懂的你才说。月心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心里面也真的觉得有没有搞错，怎么他用这样的没有礼貌的语气跟母亲讲话，而他的母亲也没有因此而责备他。从小已经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母亲。箴言23:22这里提到尊重的重要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在旧约当中，其实如果我们不尊重父母，甚至更严重的是打父母的、咒骂父母的，其实是要被治死。我们学习尊重我们的父母，可能上一代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身处的条件不是很好，可能他们在学问、他们在见闻、一些经历上，我们的父母及不上他们的下一代，但是上帝的吩咐很清楚，不要因此而看不起父母。上帝的吩咐是我们得从心底里面尊重父母。月心也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得尊重父母的人他会有多尊敬上帝。上一次我的丈夫在他的班上就说，虽然父母不懂得去赞赏去肯定，还是以责打的方式表达比较多，但是我的丈夫从心底里面非常尊重父母，因为知道他们 很努力的照顾家庭，无怨无悔。儿女的责任、尊重还有顺从，这个很容易理解。我们马上会想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我们都明白这个原则，要顺从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同时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比在以斯帖书3:20的更清楚，在主里面听从父母。当然我们在一个不违背我们信仰的原则底下，我们知道顺从父母的重要。刚才我们也提过管教的重要性，那从儿女的角度也应该体会父母的管教是出于爱，对我们有益处。儿女的责任第三方面是孝敬父母，十诫里面就有这一个诫命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十诫当中所有的诫命其实都是建基于与我们立约的上帝的关系。尽孝其实也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的一个表现，这个孝敬包括了我们对父母好，我们体贴他们的需要，我们做一个让父母放心的儿女。儿女的责任最后一方面想讲的就是我们供养的责任。父母亲很尽力的供养我们长大成人，到他们年老的时候，我们也当尽子女的责任。正如约瑟，他跟他的父亲失散多年，但是重逢以后他一直奉养他的父亲。耶稣曾经很严厉的责备那些用奉献给上帝做借口不供养父母的人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，在马可福音第7:11-12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供养的责任。兄弟姊妹方面，我们很简单谈的就是我们兄弟姊妹之间要相亲相爱。可能今天在内地教会下一代都是独生子女，不一定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体会。不管怎么样，兄弟和睦同居是美善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谈过很多家庭的问题，不管现实，不管在圣经当中谈到的。月心很想说的是，主的爱能够解决很多的伤痛。最后总结的时候，月心想用约瑟的经历，他跟哥哥们父亲弟弟重逢，这么坎坷的经历，但是约瑟原谅了自己的哥哥们，因为他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经历。他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多人的生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让上帝的爱也帮助我们能够经营自己的家庭，让上帝的爱来遮盖我们很多的伤痛。愿上帝赐福我们，也赐福我们的家庭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我美馨香。主，我愿向